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看护下一路前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15日。得法初期，我的最大体会是这个法真好，教人按真善人做好人，好人就有好报。当时那个高兴啊，一有空就学法背法，天天乐呵呵的。记得第一次学转法轮时，只用2天时间就看完了，从内心深处对着师父照片说，我也要做一个练功人，听师父的话，真正修炼下去，做师父的真修弟子。然而经过多年的修炼，我才懂得做师父的真修弟子这句话看起来简单，真正做到很难，得经过一个剜心透骨的去执着的过程，在各种利益面前放下人心、人念、人情。一，师父教我做个好人。实践中，我悟到当磨难来时，能不能把自己当作练功人，相不相信师父说的话，这不是嘴上说说的，能不能真正做到，自始至终都在考验着你。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流氓集团铺天盖地地开始迫害法轮功，村里的学法小组、练功点都解散了，我就在家里学练。遇到的第一关就是家庭关，老伴儿不让学，不让练，还不让和练功人接触。一看见有人来找我，老伴儿就大骂。我当时的怕心很重，学法练功怕他知道，和学员在一起怕他看见。看到他时，那心噌就提起来了。总而言之，做什么都怕老伴儿看到知道，就感到那个怕像一座大山一样。有一次半夜，老伴儿睡着了，我就悄悄起来在地上打坐练功，也不敢放练功音乐，怕他听到。可是怕什么来什么，一会儿老伴儿醒了，一看见我在那儿打坐练功，拿起被子就盖在我头上，恶狠狠地说，我再叫你练。我不吱声，他用脚狠狠地踢了我一下，说，叫你起来，你起不起来？这时我忍不住了，把被子一掀，说，我不起来，我要练功。当时就是想和他对着干，心里头不服气，说话语气也不善，还带着强烈的恶和恨的心，没在法上悟。当时我把老伴儿气得不行，他拿起被子往我头上一盖，使狠劲儿按着被子说，你再练，我就憋死你。他一直按着被子不放手，这时我发自内心喊了一声，师父。奇迹出现了，老伴儿立即把手放下，当时我的泪水刷刷往下流，怎么也止不住。这时老伴儿再次把被子盖在我头上，用力一按，大声说，不起来，今天打死你。我没吱声，心里明白了，师父教我按真善忍做一个好人，教我怎么过好这一关。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听您的话，要做好，证明给他看。可是怎么做才能达到标准呢？这时师父再次鼓励我，要像个修炼人，堂堂正正的做人。是我自己做的不好，有怕心、恨心、指责、埋怨、不服气和人对着干的心，说话语气不善等等。悟到这时，我把被子一掀，对老伴说，大法师父叫我按真善忍做一个好人，今天你打我，我也不打你，你骂我，我也不骂你，看把你气的脸都变形了，是我做的不对，练功也不敢和你说，是我没做好，今后我会做得更好， 你睡觉吧，歇一歇吧。老伴儿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瞅瞅我说，学这东西有什么用？你能成神吗？我听了微微一笑，笑得那么坦然，当时感觉压在后背那个像大山一样沉重的怕他的物质像冰山一样融化了，身体感觉那么的轻松，感觉再也不怎么怕他了。第二天老伴对我说，你觉得好就在家练吧，不要走出去，我怕他们抓你。我也不吱声，一笑了之，心里知道我是练功人，要做好我应该做的。从此老伴儿再也没有打过我。谢谢师父每时每刻在我身边保护着我，看护着我，手把手教我按真善忍做好人，做一个更好的人。二，修去利益心。2003年老伴儿用5000元买了他二弟四间旧房做打油房。到了2016年我们村要搬迁拆房子，当时他三弟是村委书记，他知道拆房子要分很多的钱，他就暗中挑拨他二哥二嫂把5000元钱还给我老伴儿。他们不讲诚信，违背约定，提前一年把旧房产证改成了老三的名字，还不让我们知道。那时我已到离家不远的城里为女儿看小外孙女儿。到了2017年秋，真的要拆房子了。我老家5间房拿到近100万，4间小房也能拿80多万。这可不是一笔小钱啊，说没就没了。当我问老伴时，他说都是老二和老三他们干的。我一听心里那个不平衡啊，那个气呀、怨恨啊，真想和他们大打一场。这一夜真是什么心都上来了，真的是翻江倒海。我也知道这不是偶然的事情，是针对我的心来的。我坐起来不睡觉了，拿起转法轮就读法，之后我就一直在心里念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这8个字，简转法轮。念着念着我悟到了，师父用这个办法给我化解了历史上的怨缘，欠债要还，这也是个天理。可能历史长河中我欠过他们什么东西，伤害过他们，今天就把这债还了，不就是一颗人心吗？法中要求我放，我就一定会放下，我就听师父的话。师父见我正念出来了，让我明白了忍的更高法理，忍字的内涵很深，心上一把刀，你心一动它就痛，你不动它就不痛，对你就不起作用。韩信能忍才能成为刘邦的大将军。法中要求我们要做到忍，始终按照师父的话去做到才是真修，师父就一定会为你做主，师父就会成就你修成神修成佛。到了凌晨3点我起来练功时，感觉胃和心脏都疼，坚持练完第1、2、3、4功法。到了练第5套功法时，感觉有一只大手一抓，然后一丝一丝往外拉，真是挖心揪心剜心刺骨的痛，全身出汗。我不由得笑了，心想这是大好事。我明白这是师父亲自给我更新，把我以前的自私心、怨恨心、利益心、不平衡的人心一颗一颗的割下来，摘下洗净，更新成遇事先为别人着想，原谅包容慈悲善待他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成就我修成更高境界，是把坏事变成好事。就这么一想，一会儿感觉胃里有一块像石头一样的东西冲下来了，心里被堵的那块顽石也没有了，解体了，心胸突然扩大了，透明了，真是无病一身轻。打坐好像要飘起来一样， 很快就静下来了，真是妙不可言。以后遇到什么问题，我就知道怎么去做了。保持平静的心，面带微笑，不要抱怨，不要争辩，不要动任何心，保持善良，都不陷在矛盾中，平静地处理事情。遇到任何事情，第一念首先想修自己的心，包括不好的思想根源，一旦找到，马上解体，改正错误，在行为上真正做到，矛盾和问题就马上顺利地解决了。师父在精进要旨理性中说，人心的改变就会使事情向正面转向。现在因为我自身的改变，老伴儿也变得越来越敬师敬法了。法理明了，去人心只是一瞬间。感恩师父为使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成就为觉者而用心良苦，精心安排和慈悲保护，感恩丈夫和兄弟姐妹为我提高心性而提供的环境和机会，感恩师父无上恩典和最高的圣恩。弟子唯有精进实修，多学法，多救人，走好最后的路，兑现誓约，谢师恩。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法轮大法恩泽我的家》，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11日。我是1998年3月份喜得大法的，在慈悲伟大的师尊保护下走过了26年的修炼历程，把我和家人及亲朋好友相信大法遇难或新生的故事说出来，让更多的人明真相得救度。一，20多年的附体没了。我16岁时就有附体，一直到42岁得法时，整整26年。附体一直纠缠着我，严重的影响着家庭生活。那时整天昏昏沉沉，喝酒耍酒疯，每天中午晚上都得喝，喝完到处走，在家坐不住。犯病时又哭又笑又骂人，家里人拿我没办法。家里人不让喝，不喝不行就闹。我妈说，你要能戒酒我就戒饭。妈妈领我去找巫医看，也没看好。20多年持续这个状态，家里人愁得够呛，不知啥时是个头。98年我家饭店装潢时遇到一个木匠，当时他正练法轮功，他看我天天喝酒，就说，你练功吧，看看书就能把你的酒戒掉。当时我说，别跟我说，我不相信。他就在饭店放师父讲法，我弟弟看后对我说，姐，你学吧，我看挺好，你看看书，都是教人向善的，让做好人。我说，那就看看吧。结果没看完一讲，我就把酒戒了，再喝就不是味儿了，就不想喝了，自然也就戒了，附体也被师父清理了，脑袋很清醒，无病一身轻，以前的症状都没了，疲劳没劲儿都不存在了，从此我走入了大法修炼，无病一身轻。二，96岁公爹转危为安。公爹今年96岁了，以前是市公安局副局长，在我家生活了20多年了，生活都能自理，身体硬朗。在2022年疫情放开后，很多人都阳了。有一天公爹发烧了，我丈夫给他测了体温38度。公爹说，我不想去医院打针，我要去的话恐怕就回不来了。我说，爸爸，那咱们就不去医院， 没事的，你就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很快就会好的。公爹就在自己的屋里开始念九字真言。大约一个小时，公爹说，我不发烧了，我好了。丈夫又给他测了体温，真的就正常了，不烧了。家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2023年12月中旬，公爹鼻炎犯了，整天用力擤鼻涕，里边结痂了。后来结痂掉了，鼻子里就开始出血，止不住，一出就是半便盆。家人都很着急，毕竟这么大岁数的人了。断断续续一个多月，他自己也上火，饭也吃不下，晚上睡不着觉。他说，出吧，躺死得了。我对公爹说，爸，别这么说，会好的，只有大法能救你，你听师父讲法吧。公爹受无神论毒害很深，胆小怕事，让他听他不敢听。这期间也去医院检查，大夫说，这么大岁数了，没有别的办法，手术做不了，只有把鼻子堵上，堵上后可能从那个鼻孔出，或是从嘴里出，也不能保证不出血，只能试试吧。就这样，在医院大夫给堵上了，堵上后需要48小时拿下来，可是回家后还是出血，我想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他，于是把师父讲法录音拿来让他听，他在没有别的办法的情况下同意听了。听了师父的讲法，公爹说，说得这么好啊。我说，好，就接着听吧。奇迹出现了，公爹的鼻子真的不出血了。公爹由于受无神论思想的影响很深，以为是堵上好了，就不再听师父讲法录音了。两天后到医院把堵的布拿下来了，这回又出了大量的血。回家后我对他说，爸，你就听师父讲法吧，只有大法能救你，这是佛法呀。公爹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又开始听师父讲法，鼻子流血戛然而止，再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从那以后，公爹一直在听，每天都是自己播放，一直到现在，鼻子再也没出血，身体更硬朗了。三，于大哥死里逃生。于大哥是大姑姐夫的姐夫，在2000年底就患了癌症，医院给判了死刑，大夫告诉家里人说，准备后事吧，过不去年了。一晃几年过去了，他还活得好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相信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几年来一直在听李老师的讲法，所以生命出现了奇迹，全家所有的亲朋好友都感谢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四，丈夫心脏病痊愈。我丈夫是地地道道的无神论者，过去谁说什么都不信。2021年年底，他出现心跳加快症状，心脏有毛病了。到了2022年，心脏又出现症状了。到医院检查，大夫告诉他不许抽烟喝酒。之后他又出现过度劳累等现象，拍片或检查也没什么结果。到2023年大年三十晚上，他都是很难受的样子。我让他和我一起看神韵晚会，我说，这是全球华人新年晚会，非常好，咱们一起看吧。他就和我一起一直看到完，他感觉挺好。我又和他一起静念了师父刚发表的《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经文，学完后他变化很大，那么顽固的人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脸上有了笑容，身体也感觉轻松了。之后我们就一起学转法轮， 每天一讲到两讲，一直到现在。亲属关心地劝他到医院检查检查心脏，他说，我什么病都没有了，我查啥呀，我都好了。现在我俩都沐浴在师父的佛光下，共同精进。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